古诗别解，此床非睡床，李白《静夜思》别解之一，由刘毅写稿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唐代大诗人李白的《静夜思》这首诗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可以算是我国诗歌有史以来普及率最高的一首了。在上自八十老翁，下至三岁儿童的中国人当中，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这首诗的。这首诗不仅无人不晓，而且理解起来又很一致，都认为是写诗人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睡不着觉，思念家乡的。因而诗的头一句床前明月光中的头一个字床，指的是床铺之床，似乎是毫无疑义的。不知多少赏析文章和历年的教科书都是这么理解的。然而实际上人们对这首诗的理解是想当然的，只要我们对诗句稍作琢磨，就会觉得上面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。因为如果把这里的床理解为床铺之床，那么床前明月光自然就是写的室内景象了，而室内又哪来月光遍洒地面呢？有人说月光是从窗子斜照进屋的，大概诗人未拉上窗帘儿。我们姑且承认这种解释，但是问题接着又来了。既然月光是从窗子斜照进屋的，那么诗人在房间里又是辗转反侧于床上的，将如何举头望月，低头思乡呢？要知道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更像在室外，而不像在室内。再说，室内的明月光，怎么会让它产生地上霜的联想呢？按理，只有户外的明月光，才会让人联想起地上霜的景象。可见，如果把床前明月光中的床当成床铺之床，全诗是很难得到顺畅的解释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对这里的床字另找新的解释。那么床字除了床铺的意思之外，还可当什么讲呢？原来床字在古代还可当井床讲。所谓井床，就是水井周围的栏杆，由于这种栏杆又是支撑辘轳的架子，因此井床也指井架子。李白的诗句床前明月光中的床，恐怕正是指的井床，也就是井架子或井栏杆。在我国古人心目中，水井和家乡是联系在一起的，凡是流落在外的人都说背井离乡，因此身处异地的诗人当时见水井而思念家乡是十分自然的。如果床前明月光中的床指的是井床，那么诗自然就是写的室外情景了，这样全诗就很好理解了。在深秋的一个晚上，诗人在客舍庭院里的井台旁漫步，见遍地月光如霜，心中油然飘过一丝乡愁，于是脱口吟道：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 低头思故乡。其实床坐景床讲，古诗中是不乏例证的。我们先举李白自己的一个例子，比如他的那首描写一位商妇对久别不归丈夫思念的，并且后来成为青梅竹马典故出处的《长干行》，前四句说：“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絮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”这是妻子回忆与丈夫从小的儿童游戏。当小女孩在门外折花玩耍的时候，小男孩骑着竹马绕床转圈玩的那个床，就是指的井床，也就是井栏杆或者井架子，而不是指工人睡觉的床。因为工人睡觉的床一般是不会四边什么都不靠，小孩子可以绕着它转圈玩的，当然更不会放在门前摆在门口之外的。再比如唐代诗人李贺的《后园藻井歌》中说：“井上辘辘床上转，水声繁弦声浅。”这个例子更好理解，因为谁都知道在井上打水，辘辘只能在井架子上转，不可能到床铺上转。这里的床上显然是指井架子，床就是井床。我们再举古乐府诗里的一个例子，《淮南王》篇中说：“后园藻井银座床，金瓶素梗及寒江。”诗写淮南王的富贵和豪奢，说他家在后园打了一口井，用银子做成井架，打水的瓶是黄金做成的，井绳是用白色的丝做成的。这里后园藻井银座床中的床显然也是指井床，也就是井的架子或者井的栏杆。当然床当井床讲在古诗中的例子并不是很多的，不过仅就以上三例足以说明床在古诗中有时的确是作为井床，也就是井架子或者井栏杆的意思用的。应该提到的是，床作为放置器物的一种支架，在古代其他词语中也是常见的。比如古代放毛笔的架子叫做笔床，放琴瑟之类乐器的架子叫做琴床，放神佛供品的架子就叫做供床，放书籍的架子又叫书床，刺绣时绷紧织物的架子叫绣床等等，就是这种用法。当然今天一般已经不这样用了，但是在个别词语中仍然保留了古代这种用法的一些痕迹，比如机床的床就是这种用法。所谓机床，本指安放机器的一种架子，后来成了机器的本身了。总之笔者认为，把床前明月光中的床理解成井床之床，而不是床铺之床，既可以使静夜思全诗的意境显得更加合情合理，在古人的其他诗句或古代的一些词语中也是可以找到根据的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古诗别解《此床非睡床》，由刘毅写稿。这次阅读和欣赏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是由傅华播送的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